请人讲政治一样，就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赞成这个，有人持相反的立场。那我讲伦理学也跟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希望都能根据正统的神学和圣经哈。基督徒或者基督教的伦理，我把它分成四个大项。第一个大项就是基督徒的第一个讲法，就是基督徒的伦理是自然的伦理，是理性的，是合乎自然法的，这我等一下都会说明啊，是强调正义的，是强调法律的，是讲外在的。那最重要或者是你们最能理解的一点，就是基督教的伦理是跟世人一样的，也就是说没有基督教的伦理，就如同没有基督教的数学，没有基督教的篮球，没有基督教的牛肉面一样。篮球就你打得好不好，管你是佛教徒、无神论或基督徒，都可以打得好打得不好。牛肉面管你是回教徒或基督徒或者无神论，都可以烧得好或不好。没有什么基督徒特有的牛肉面，只有好吃或不好吃的。篮球只有好或不好的。那么数学没有基督教的数学，一加一等于二，在每一个宗教里面或者非宗教团体都一样。从这个观点，就是基督教的伦理如果是自然的伦理，我讲的第一大项就没有基督教伦理。那这是我的第一个哈，就是这里面如果我们在讲基督教伦理强调是自然的，就是我们跟非基督徒有相当多的共同点，这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包括你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很多时候都跟非基督徒，事实上应该是每一个时候都跟非基督徒在一起。不管你们上课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做捷运的时候，我们没有说我们做基督教的捷运，我们没有说我们一定要修基督教老师的课，我们只是这个老师课开得好不好我们就去或不去哈。从这样来讲，我再一次说基督徒或基督教的伦理跟世人的伦理没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伦理呢，都是非常强调我们一般普遍的理性和经验，就我们理性嘛，尤其是理性，经验可能还次要点。理性是共通的，起码在后现代之前我们觉得理性是共通的，一加一都等于二， A 大于 B， B 大于 C， A 就一定大于 C， 这是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的共同的观点哈，是理性的。自然法哈，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念法律的。自然法在大概十八世纪以后就越来越不被看重了。那么自然法那个讲法其实是非常古老的，就是在说中西都有这样的讲法，就是圣经和中国人都有这样的讲法，东方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在整个的自然大自然，我们说是上帝掌管的世界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跟基督徒有一些共同的法则，这在罗马书第二章有讲，神把律法的功用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不管你是怎么堕落的，不管你是怎么样受到后天环境和先天的影响，我们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观念是类似的啊。当然今天已经接受这种看法人越来越少，可是每次到有巨大灾难的时候，或者像希特勒屠游的那种事情的时候，当或者说有些国家在政府非常暴虐的情形下，自然法的这个理论就会被提出来，也就是说在政府和实政法或者是被写出来被立法院读过通过的法律写出来之前，我们有一个普遍的法写在人心，这个普遍的法不因为政府承不承认，当权者承不承认，我们才有，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权利。那这个权利，各位应该多少都知道一点，大概一般就说三个，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 这是美国独立宣言里面讲的，我们认为以下这些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就人生而有这些权利。那么因为这三个权利有，他们也就推出了第四个权利，就是当人这三个权利通通不是法律和政府赋予的，通通不是立法院三读通过的，这个权利是神在自然法里面赋予每一个个人和团体的。当政府设立了以后，就是要保障这三个权利，生存、自由和财产权。那美国的独立宣言是把财产权改成 the right of pursuit of happiness， 追求幸福的权利。当这三个权利政府不能保障的时候，就产生第四个权利，就是造反。你有权造反，我人民有权利推翻这个政府或改变这个政府。好，这个我们不去继续讲了，我只是在讲到说自然法给人的那个自然权利是曾经很吸引人，一直到今天也很吸引人的。但是呢，法学家在现在大概都不接受这个说法，一切的权利最后是应该是立法院或者是制宪团体他们来决定的。好，如果基督徒的伦理是自然的伦理，跟世人一样，我们跟世人有一个共同的生活圈子，那么这个共同的主要在于，甚至都在于外在的。什么叫做外在的？各位，法律不能管内心的事情。你今天内心里抢了银行100次，看到那珠宝抢了100次，哇，我把它偷过来多好。或者我们讲更难听的，但讲了你们就懂的，男孩子看到漂亮女孩子就想产生一大堆动一念的事，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可以罚你的。你刚才看到那个女孩子，你心里一定犯了淫乱了，这没有法律只管你外在有没有犯罪。你里面抢银行抢了10000次，把人家剁成肉酱剁了10000次，那个都没有罪的，法律只在你行为上表现出来的。而各位，信仰就不一样，起码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一样。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是不看重外在，但是我们更看重内心。神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表。你外表道貌岸然，遵守了一切的法律，你内心，耶稣说内心里的贪婪，内心里的污秽，还是定我们的罪啊。自然法或者说基督教的伦理是自然的伦理，是表示那是理性的，那是合乎自然法的，那是强调跟世人共同守一个法律的，所以都是外在的。这外在里面最强调就是正义了啊！这我大概每次来这里都会提到一点啊，因为这也是政治哲学上面很注重要谈的正义的，我们等一下马上就会谈到。这个是我们跟非基督徒共有的。什么叫做正义呢？这当然尤其是这个前一阵这些 Rose 啊，这些那个叫什么哈佛大学的那个教授来这里2次了，引起轰动 communitarian 那个社群主义的那位先生啊，我觉得他讲胡说八道，不过非常非常引人注意哈。就如果我们在讲基督教的伦理跟世人一样，就有一样的部分，这一样部分是正义，其实各位你也都懂。所谓正义应该就是一个公平的待遇，所谓正义就是你们考试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因为他是老师的儿子，或者是老师所宠爱的，或者是他信的宗教，或者他的长相，或者他的什么东西让老师高兴或不高兴，给他分数高或分数低，没有。我们需要很公平，老师就是根据你考试的成绩，我们姑且不讲论文或者报告，我们纯粹讲用电脑阅卷的那个考试卷，这样最公平。每个人你答的全对就是100分。老师如果是台大兴旺爱社的辅导， 你是他的学生，他不可以因为你是兴旺爱社的就把你的成绩提高，也不可以因为那个同学是佛光山的就把他降低，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不正义的。那么基督徒的伦理跟世人相同的部分是两个层面，这个正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每个人都应当做的，我们应当做的，这个叫义务或者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其实这是自然法主要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应当得到的，那就是权利。责任或者义务这个部分呢，以前很多人谈，现在比较多人谈是权利。在社会上，尤其在台湾，天天都是还我这个权，还我那个权啊。我要有什么权？我跟你照一张相，照了你一张相，请尊重我的肖像权啊！你有权利啊，不？但是我们要说，你的责任就是你应当做的事，和你的权利就是你应当得到的东西。这是政治学里很喜欢讨论的。啊，同样在现在的社会里，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或麻烦，就是我们不大谈责任和义务了，我们比较多谈权利了。就是包括中国大陆在讨论的，大概两三年前也在讨论的，就是分蛋糕，我们每个人应该得到多大的一块蛋糕，就是怎么 slice 那个 cake， 怎么得到。那我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在讨论做蛋糕，就是我们当做的。那我就觉得现在在谈正义的时候都只讲得蛋糕，没有想分蛋，没有讲做蛋糕的这个事情，这个不大正义哈。不过我们也先不要谈那么多，我一个概括的说法，各位请一直都记得，基督徒伦理有一个部分应该跟世人是一样的。你们今天不知道是主席还是邀请我的弟兄或姐妹给我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伦理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根据这个部分来讲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希望不要说谎，世人也希望不要说谎，我们希望人和人之间和平相处，世人也希望人和人之间和平相处。我们再一次说，这个前提是我们基督徒，当然包括一些非基督徒也有，虽然是非常少了，在过去一两千年倒是非常多，尤其在希腊的社会里面有，我们中国社会里面也有，就是人天生有一些是非对错的观念，不管你叫他良心也好，良知良能也好，都是不教而知，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概是这样。我们当做的正义上，就是基督徒的行为跟世人有一样的，就是我们当做的事情，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啊？这其实各位，我今天讲这些乍听之下你们大一下都反应不过来，就是觉得哦，好像很复杂，其实都很简单。就像我刚刚讲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一样的，我们有共同的数学，我们有共同的物理，我们有共同的地心引力，我们从101跳下去大家都会摔得粉身碎骨，不是因为基督徒你就相信他会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的脚，连耶稣都拒绝这样做，就是一定会摔碎的啊！当然神如果一定要托住那也是很好的，不过一般这些事不会发生的。我们在一个共同的世界，这个我想你们应该懂，然后我们有一些共同的自然法则，这虽然已经不太有人接受，但是我们尝试还觉得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说我们该做的，基督徒该做的，如果我们跟世人一样，其实我说的就不应该是下面这六项，应该前面四项也有，但是显然非基督徒不会这样做。我们跟世人共同要有的责任要做的就是十诫，但是前面四诫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做，前面四诫是对神的，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做什么像，不可以跪拜那个神，不可跪拜那个像，要守安息日，这都宗教法则，虽然我们也相信这是普遍的，但是非基督徒不接受这些。但是后面的六诫 非基督徒应该也要接受，就是后面的六诫也是非基督徒，就是我们说普遍的。那后面六诫呢，第一个就是孝敬父母，第二个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啊东西等等。就这一般我们就说前面四诫是对神的，后面六诫是对人的。各位，当然这后面六诫很多人也觉得并不是普遍的。这后面六诫之所以大家不觉得普遍的，尤其在这三四十年，恐怕可能更长一点，可能这将近100年哈，不是后现代才开始这样，在更早一点，大家都觉得，我想包括你们这些大学生，你们在课堂上所学到的，大概也一定是社会和世界是多元的，所以道德的标准伦理也是多元的。孝敬父母，谁说要孝敬父母？现在应该是孝敬儿女。中国大陆前几天法院也受理了，有一个大学生告他父母不提供大学的那个学费啊，那法院也受理了。当然很多人就抗议了，就现在是成了什么体统。不过我想照一般常理来讲，我们还是会说好像普世都有一个价值，就是对养育我们的父母有某种方式的孝敬。不可杀人应该也算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法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不过这些你推下去的话都会有问题。不可杀人的意思可以推到不可以有战争，不可以有死刑吗？那这你发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了。那么不可奸淫，这个我们的龙应台部长是很快就提出，这早就应该除罪化的。那我也不知道再过多久这些会除罪化。大概是前年美国有一个还不算小的新闻，现在应该不算新闻了，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政治系的教授，我没有时间去查是谁，一个政治系教授，我不知道他是50几岁还多大，反正他跟他的成年的女儿住在一起，而且有乱伦的行为。那么那个时候2年前还有一点轰动，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不跟女儿有性行为才轰动哈，我不知道会不会变成这样子。就是不可奸淫这个普遍的原理是不是现在也慢慢的会淡化？我相信圣经的权威，我相信神的话，我觉得不会淡化。我觉得在任何一个社会，我看过的包括不管是同性恋，或者像那个哲学家罗素主张废掉婚姻，杂交，男女杂交，喜欢就上床，但他也维持婚姻，而且在他的传记里面他有外遇，觉得他跟他太太已经商量好了，我们绝对不嫉妒的。你有哪一个情人，哦，我送你们礼物，周末你们共度良宵，愿你们 happy weekend 啊，那么很有风度哈。可是当他太太有外遇的时候，他非常愤怒。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把不可奸淫这条法则还是写在我们心里，虽然被淡化了，被扭曲了，我们应当还是有这个观念。我觉得最开放性开放的也是有这样的观念。好，不过我们这每个都有争议。主张基督徒，各位，这是我的主张哈，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这样主张，很多伦理学家不这样觉得的。主张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共同立足点的这个共同的一些基本道德原则的，包括这些：不可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那不可偷盗，那又有问题了。那有人说不可偷盗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之下，就是有私产，如果一切公用就没有偷盗的问题，什么东西都是大家公用的，就不是你的或我的就没有偷的问题。所以像有一些我们说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者，就觉得我们不要有 ownership， 不要有这个东西是我的是你的，这就是天堂，那大家凡物公用。各位你也不要忘记，在使徒行传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啊，不可偷盗。当然我们今天不会去讲了，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概括的说法，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吗？你的东西被偷走了，你当然是应该很生气的，这好像神放在我们里面。可是什么叫做偷呢？什么叫做偷别人的东西？什么叫做把不是属自己的东西拿过来？什么叫做偷？啊，各位，这些看起来都可能对我们来讲不是问题，可是是很大的问题。像马克思他们就会觉得说，资本家偷了劳工的剩余价值。就各位，你今天我不知道你在麦当劳或者是加油站打工，一个钟头是多少钱？我们假定是150块，那么你一个钟头赚150块，可是你的老板或者老板的老板可能一个钟头赚15000块，就你说哪有赚这么多的？哎呀，你们真是不知道，那些资本家那些董事他根本没做一分钟的工哎，但是因为他是出资的人，他就有很多的钱。好，这看起来不公平啊，这些事情马克思讲的比我更好，我并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我只是在举例子。就是譬如说一部汽车，我们假定一部汽车卖掉了，把成本什么都去掉了，纯利是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我们再讲蛋糕了，只是这汽车怎么分？看起来把这个汽车做成花了最大力气的人得的最少，这尤其你在20-30年代美国的那个大汽车厂要罢工啊什么厂，就是做汽车贡献最多的就是装配线上的工人，但他们得的最少。那么比较多一点的是推销员，比较再多一点是劳心的，不是劳力的，就是工程师设计汽车的，比较再多一点的得的最多的是既不劳力也不劳心的资本家。这公不公平？那么马克思会说他们就剥削，他们就偷了别人的东西啊，这想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啊。倒过来也有，就是我们通常会说小偷偷了我的东西，那个是违法的，但马克思他们愤怒的就是资本家偷了劳工的东西是名正言顺的，所以毛泽东说造反有理，所以马克思说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你们反抗失去的除了你们身上的锁链以外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反过来也有人会说，当我们上班的时候打瞌睡，我们就在偷老板的钱啊。各位，这些都可能有合理的，我说只是说一个命令一个诫命，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你真的要去想，可是意见很多的，可是很丰富的。那个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一般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说我们跟非基督徒都一样不可说谎，但是这里不是在讲不可说谎，这里是在讲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也不大确定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个重点是在讲不可做假见证还是不可陷害人。他的意思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但是可以做假见证帮助拯救人，好像当就好像妓女拉合一样。你可不可以重点是不陷害人还是不可做假见证，我没有办法分析，我只能说这两个都有可能哈。如果是不可做假见证重点在不可说谎，那是一个推理。一个是我们心里对人，我们对人不可以陷害他，不可以害到他，那是另外一个推理。那这我们也可以说是普遍的，但是怎么应用还是有很多的争执。好，下面第十条诫命就麻烦了。我刚刚说过 如果是自然的伦理，讲法律的伦理，讲正义，都是外在的，都要看得到。可是神在对以色列的规定不可贪恋里面，最后这一条是内在的，你不可以贪恋，贪恋是内在的。所以你看到收购一件漂亮的衣服，真想把它拿来拥为己有，你没有去偷，也没有去拿，也没有去破坏，你没有罪。可是你天天在想那件衣服，照神来看你是有罪的。好，讲这些你们都还是不能马上反应过来，但是如果用圣经的话，你们就马上懂了。贪恋别人的妻子或丈夫，那我们就懂了，那是淫乱。这些法则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共有的吗？啊，就是各位，相当多我认为主流的现在的基督徒的伦理学家都不认为有，跟世界一样，都觉得没有共同的，我们没有共同的相同的伦理。我觉得还是有，但是尤其在近代哈，我说了这三五十年，可能一百年前就开始啊，那种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越来越流行，好像就没有共同的语言，包括不可奸淫，很多人觉得根本奸淫不是一个罪恶，不可偷盗，到底是谁偷谁的，也有不同的定义。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简化一点？我不知道这简化会不会复杂化。神对我们的规定，神对所有亚当夏娃，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后裔的规定，要求你要做的事，就这十诫。而这些律法是写在人的心里面的，不管是犹太人或外邦人，律法的功用写在人的心里面。哦，这我们想想也太复杂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简化？这简化了，也许你更同意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共同的伦理，也就是基督徒的伦理没有什么 unique， 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可以把它简化，因为这是耶稣把它简化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其实不止耶稣，保罗也多次讲过。22章40节，他回答人家问题，他有一点答非所问。人家问他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他不仅讲到最大和次大的，他讲到说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前面4诫，又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后面6诫。这两条诫命，也就是爱神爱人，就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有的伦理命令就是爱神爱人。好，我们再一次把那个爱神的先去掉，因为好像非基督徒他们包括无神论，他显然不可能爱神，但他们会不会也同意人和人之间要有爱呢？这可能在口头上也都能同意哈，可能甚至这个大这个慈济的也是大爱电台嘛哈，嗯。如果你还不同意，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想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一些共同的标准，道德标准？如果不同意爱人如己是的话，有没有一个相反的？有啊，各位，你们稍微查一下那些什么谚语啊、大全就知道，全世界听说每个国家、民族、宗教，把所有的伦理，如果不说你要爱人如己，就用负面来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如己是己所欲，亦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负面的，你起码不要伤害到别人。就是看起来红了，看起来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一些共同的这个共同的伦理的标准哈。那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共同的哈，我们已经说了前面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我们当尽的义务，我们当爱神、当爱人、当孝敬父母。好，不知道是世风日下还是世风日上，现在大家都不讲这些了。就有一些老一派的哲学家哈，那么就会讲到说，就谈到自然法的时候会讲，自然法其实在讲义务，现在人都不讲义务，只讲权利了。 那我们现在就讲一下权力嘛，因为这个你们也都很熟悉，我想台湾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熟悉权力两个字，动不动你都看到还我什么权什么权什么权。嗯，下面要各位也想一想啊，我们有权利吗？各位都不要回答，但是你去想一想，我们有一些权利吗？一个很有名的英国哲学家编密啊，他就说人没有天赋的权利，所谓自然赋予，大自然赋予，编密根本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不会说上帝赋予权利，那大自然又是死的东西，也不会赋予人权利，所以他说天赋人权，不管是法国大革命的或者美国独立的那个权利，他都说是 nonsense， 胡说八道，我们没有这个天赋的权利。好，那我们就想一下最有名的，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讲的美国独立宣言，我们认为以下的这些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上天，在美国独立宣言里面不说上帝也不说天，说 creator 创造者赋予了受造物以下的权利，第一个是生命权或者生活权， right to life。 哦，什么叫我有生存权？什么叫我有生活权？各位，说起来很简单，我有活下去的权利，说起来很简单，你分析一下很难懂，或者很难实践。我有活下去的权利，用最简单的话来讲，用我们刚刚讲的实践来讲，我有不被你杀掉的权利，对，就让我活下去嘛，你不可以随便杀我，包括政府也不可以随便杀我。我有自由的权利，各位如果你念哲学或政治就知道，这都是从 negative 的 right 观点来讲，消极的负面的，你们知道 Isaiah Berlin 他讲的就是那个两种不同的自由观念，这个就是负面的。我们有不被非法杀掉的权利，各位如果你不太懂，就是可能你今天在一个种族暴动的地方，他们随时可以，两个不同的种族，他可以因为你的肤色，因为你的宗教信仰，因为世仇，他就把你杀掉。我有这个权利不被杀掉，这好像是天赋基本人权。自由权也是，当我没有做非法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你不能干涉我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我走在街上，我没有干，我没有犯法的话，你不能不让我走，自由。当然这讨论下去有很多了。好，我们先回到生存权，我有生存的权利。如果就刚才讲的，就是你不能随便杀我，你不能随便夺去我的性命。那也许自由权，我非讲到那个财产权或 pursuit of happiness，你不能把我东西偷走，这一点我们最熟悉的，因为这也是马克思讽刺的，人在资本主义下什么都可以让步，我的东西不可以被你偷走，老爸被杀掉没关系，只要我的钱没有被你偷走就可以了，这是 Machiavelli 他讲的。但是生存权可不可以再引申一点，我有活下去的权利。如果我们不要只讲负面的，我们可不可以讲一点正面的？我有活下去的权利，你不可以非法的杀掉我。我有活下去的权利，你现在先不要讲你是谁哈。我有活下去的权利，你应当提供我活下去需要的食物和住宿。各位，你有这权利吗？今天有人有权利说你，通常我们会说有，甚至我们也不会说有，但是我们会说父母好像有这个责任让小孩可以活下去，给小孩吃的，给小孩喝的，给小孩学费。那么在有些社会主义或者是说乌托邦的想法，就是不必父母来提供这些，人有生存权， 就是他可以 demand， 他可以要求政府或者有关单位提供他生存活下去的一切必要。各位，这就是 positive。 我不是你不要杀我让我活下去，我是你要提供我活下去所需要的一切。各位，不是只有马克思这样讲，非常稀奇的是加尔文和路德都这样讲。但加尔文和路德不是讲人有活下去的权利，加尔文路德用耶稣的话来讲，不可杀人要用正面的来讲，不可杀人正面你要爱人，你要爱人要你有责任要使你的邻舍活得好。各位，今天讲的都是绕了很多圈，其实都很简单。我有权利，我有这个权利吗？各位，我还是觉得人没有这个权利。即使照路德和加尔文的讲法，人有什么呢？人有责任，我们有责任要爱我们的邻舍，让我们邻舍活得好。但是责任或者是义务不相对的 until 对方有权利。父母有责任养儿女，儿女有没有权利说你一定要给我什么？我不太晓得。就现在我们大家都说我有权利，我有权利。编密生气的地方就是，法律如果没有提供这个，你就不能说你有这个权利。其实编密思想非常进步，他提供的，他力争在英国社会力争的，包括妇女的离婚权，还有动物的权利，还有同性恋的权利，他是很前进的。但他又是一个很守法的人，就是权利不能说天赋，权利只有当政府或法律通过的时候才有。好，各位，现在再想想看，你有没有活下去的权利？就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有没有权利 demand 要求人，不管是政府或父母或者里长或者是教会，你要给我吃的？我想常识会告诉我们没有。但是如果常识也会告诉我们，如果那是一个 baby， 那是一个孩子，他应该也有权利被照顾到。好，各位，这都是我们生活中碰到的。你有没有权利要喝到非毒油啊？你有没有权利吃到非毒的米啊？我前天刚从北京回来，北京的空气实在是很不好。你有没有权利说我要活下去？活下去最基本的就是空气要干净一点，我有权利要要求你给我干净的空气呼吸，干净的水喝。这些各位都不好回答的，你不要马上就很头脑热的，我们有什么权？我们有权利要活在一个绿色的环境里面啊！人家有责任对你好，你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好，那哲学家当然就会想了，我们有没有这些权利？基本上有两种来建立你权利的。如果你不懂，一讲到你的利益你就懂。各位，是不是人人都有权利读台大？你说当然没有，要像本姑娘这么有知识的才能，或本少爷那很优秀的，对吧？就我发现那些讲平等主义的人，特别是哈佛大学的这些人，都是有非常高的精英意识。他一方面主张大家有权利得到什么，一方面又要把自己的差距跟别人拉越大越好，虚伪。但这很普遍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普遍这个。我们怎么建立一个人有权利？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有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吗？这是我的生存权利一部分，尤其当那空气那么脏的时候，我有权利喝到干净的水吗？尤其是水里面有毒的话，或者米里面有毒的话，这些你现在在台湾都天天听到，怎么样？然后他们要求是政府，但政府有义务要都做这些事吗？你也知道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们现在再想想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 譬如说我们有没有权利吃的，一个流浪汉他没有东西吃他就会饿死，但是他有这个需要，他有没有权利向政府或者向人要，就不是乞讨啊，是要啊。我看起码就我们基督教来讲，我不知道主导文那句话应该怎么理解，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不知道这句话怎么理解，我不知道这句话是我们有权利向上帝要，你要给我们，还是我们在向上帝求。就文法来讲这两个都可以，就我们有没有权利说上帝，我要活下去，这是我的权利，所以你一定要给我吃的，不给我吃我就咒诅你或怎样怎样怎样。就我们有这些权利吗？好，我们不讲上帝，我们讲世俗的，我们再讲简单的，人有没有权利啊？你看其实这三个权利啊，美国独立宣言三个权利都类似的，包括自由权，包括追求幸福 pursuit of happiness 这个权利啊，杰弗森或者富兰克林还算是有点理智，他没有说我有得到快乐的权利，他是说我有追求快乐的权利，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我有追求成为亿万富翁的权利和我有成为亿万富翁的权利，各位这完全不一样。我有追一个女孩子的权利跟我有得到她的权利，得到她就叫强奸，追她就是那绅士，就是你有那个权利吗？就是你现在看电视里面啊，什么那个总统府前面那条大道啊，常常就有人去示威游行，他有这个权利有没有呢？啊，哲学家大概讲两个，其实不止两个，不过最多的，我们有权利，一个是建立在你配不配，你要得诺贝尔奖啊，你说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认为我的幸福就是我必须得到诺贝尔奖，你不可能向瑞典当局说你就要给我，我有要满足被社会肯定的权利，在这个社会上被肯定就必须是台大的学生，所以台大必须让我进去啊，这个是很普遍的讲法哦，现在哲学家大概都这样讲，不过比较少讲的，事实上很少讲的，可是大家都在遵循的，你要有那个权利，要配，要 deserve， 这你们听得都很舒服，你们进台大因为你们配呀、啊，你们真是配得啊，聪明啊，天才啊，哈！但是现在大家不太喜欢讲这些，因为觉得这不人道，因为这觉得是给那个什么优势的。你看那个罗斯的正义论也讲，我们必须在无知之幕后面计划，不能够想到因为自己的聪明然后设计出来的制度对我们有利，我们不能用配的观点。现在普遍权力的来源是用需要，我有需要我就要有那个权力，人有需要被尊重，人有需要呼吸空气，人有需要吃喝，所以这些需要就 entail 或者 establish 他的 right。 但是我刚已经讲过了，他有这些需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可能 entail 我们的责任，并不 entail 他的权利。好，不过这些我提出这些我们以后再去想一想吧。基督徒的伦理是自然的伦理，跟世人一样，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追求一些共同的目标，这是我的观点，有人觉得不是，但是我是这样看。第二个就跟第一个完全相反，基督徒或基督教的伦理是跟世人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伦理是恩典的伦理，伦理和道德和法律基本上就不讲恩典的， 不管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或者是公平考试竞争的结果，恩典是白白得到的好处，这个比第一个还要更重要。基督徒如果不常常想到我们是白白得到上帝的恩典赦免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伦理。那因为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因信称义，就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的伦理是自由的伦理。这些都不是今天我们可以讲的，我们只是提出来一些。我们是自由的伦理，我也觉得，哎，现在照基督教的我们中国文化来讲，还有我们基督教传统来讲，基督教伦理常常是最不自由的，常常是最律法的。你在教会里听到都是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常常就是，哦，很多的清规戒律，对吧？越属灵的人清规戒律越多，越属灵的人越不自由。可是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因为在恩典之下，我们是自由的。我们的伦理是信望爱的伦理，有信有望有爱，领受恩典的。这个伦理不是因为律法称义的，不是因为行为称义的，所以基督教的伦理跟世界的伦理又完全相反。就刚才我讲是完全一致，现在讲完全相反。完全相反是，各位，其实我们讲爱的话，有一点就像这样，我们讲登山宝训就这样嘛。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你们听到有话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就是正义啊。你做的相当于那个牙，你得到就是那个牙；你做的相当于那个眼，得到就是那个眼。不管是处罚或者是好的，你烤了蛋糕你就能吃蛋糕，你放火烧了人家房子你要关在监狱里，你做什么就得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正义。耶稣说，你们听见有人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律法。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各位，这大概是基督教里面最熟悉的，非基督徒也都知道要爱仇敌。如果基督教的伦理是爱的伦理，特点就是爱的话，那么我们刚才讲的通通就要否定了。我们就不必讲法律了，我们就不必锁门了，我们不必有钥匙，我们基督徒就是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对你就是很好嘛。虽然我们大家都很会讲这些，然后也很会拿这些话来定自己的罪，但是呢，我们也都很知道这很难行的，这不可能行的。好，这是基督教的伦理。基督教的伦理是因为被上帝赦免，被上帝拯救，不在乎行为，在乎恩典，不在乎行为。我们蒙了恩典，我们也不用我们的行为来称义，所以基督教的伦理就跟世人完全相反了。那我们简直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或者说我们活不下去了，或者说我们的钱都被人家拿光了。有，这是耶稣讲的话，有要你的你就给他。所以我们每次查经查到马太福音五章这段话的时候，务必不要让外面人听见，外面一听见就开始向你要东西啦，你什么都得给他，你不能说忘记，因为你刚刚才查过经啊。好，我等一下来回到这个问题，回到这个说法，就是基督徒的伦理跟世人一样，这叫自然的伦理；基督徒伦理跟世人不一样，这叫恩典的伦理。恩典的伦理也可以把它类似的用另外一个观点来讲，我不知道这应该说是基督徒伦理的第三个特色，或者是第二个特色的引申，就是基督徒伦理是末世的伦理。这你们喜欢神学的就是常常会看到末世论在神学里面是很受欢迎，大家都很喜欢谈，但是我也不觉得大家把这个观点弄清楚了。末世的伦理 是什么意思？末世的神学，基督教末世观有什么意思？也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这种喜欢讲革命的也有强烈的末世观 eschatology。 那马克思有强烈这种观点，或毛泽东或想革命的有这种观点，我能够懂，就是他们觉得现实的世界是要毁灭，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暂时的世界大概再过若干年或者若干天若干月就要毁掉了。这不管是布尔雪维克或者其他，我不知道现在这些穆斯林的那个极端分子是不是也是，就是对现实世界有强烈的憎恶，对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的世界有强烈的憎恶，对封建世界有强烈的憎恶，用革命或者用其他的方式要推翻它，要进入一个新世界。当基督徒，正统的基督徒不用革命的方式，他就希望主裂天而降，我们进入一个新天新地里面。那但是还没来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照圣经来看好像是一段短暂的时间，所以照圣经来看是短暂的时间，从旧约就开始有这个，好像你们再忍耐一下主就会来拯救你们啊，就再等一下主就来拯救。那耶稣的生平的教训里面也有很多这一类的话，而你们到各处去传福音，而且要很急迫，不能像我们现在一样每个人只有一次听福音的机会，他如果不接受你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然后到下面一个地方去。 OK 我知道，然后你就到下面一个地方去。当你到下面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意思就是因为末世的审判是这么可怕，所以每个人只有一次听福音机会，这个人不听你就赶快跟下一个人讲，耶稣要快要来了。末世的伦理呢，比较最容易表达的，最容易了解的，对旧世界的否定，对新世界的肯定，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藏才好。然后他好像表面上讲到说婚姻的暂时，其实后面讲到说二十九节，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爱哭的要像不爱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买卖的置买的要像无有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这世界的样子快要过去了。我们基督徒勉强在这个世界上熬过这一段时间，我们就要进入新天新地里面，那是一个爱的世界，恩典的世界。现在呢，我们一方面爱人饶恕人，一方面想到这咬紧牙关过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基督徒的伦理就这两种相反的，但是都要同时存在的，一个就是我们跟世人有相同的原则，另外一个我们是信靠上帝的人，我们有上帝的爱，所以我们饶恕、宽大、赦免、给予。这怎么调和呢？我简单讲，我觉得我们在讲基督徒的伦理特色、讲爱、讲饶恕的时候，我们强调这是内心的，也就是外在的行为我们符合世界的这些共同的标准，内心我们是带着爱的。这个引到我们下次要讲的两国的伦理，不过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现在有什么问题吗？